病毒的秘密能永远保密吗？不可能。几天前，中共把又一个公安部副部长撤职查办，送交司法了，紧接着把另一个曾经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，已经退入二线的政协常委也给抓了，说是开始调查。实际上这种调查就是进秦城的前奏，几乎没有例外。去年就被抓的孙立军副部长被抓得很蹊跷，他正在武汉抗疫前线督导，是钦差大臣，无任何征兆突然被抓，据说是泄露了病毒来源的秘密，给自己的妻儿传递了病毒十分严重的秘密，本意可能是警告妻儿不要大意，没想到被澳大利亚情报单位获知，成为习近平的一大政治丑闻，促使西方认识到生物战的真实性，并把目标集中在武汉病毒研究所。他迅速被抓说明了两件事，第一就是共产党间谍渗透西方十分严重，西方情报单位获得的第一手机密信息可以迅速传递到北京，这比当年的克格勃厉害多了。中共的间谍不仅破坏西方，而且成为监视中共内部官员的利器，或者说内斗的利器，是出口转内销的方式之一。第二就是证明孙立军泄露的消息非常准确，是促使西方人相信这个令人不敢相信的事实的证据。中共根据情报迅速抓捕孙立军这个钦差大臣，就说明消息是正确的。如果消息不正确，或者说没这么回事，也就不必要有这么大的动作，就像小偷被抓住了手之后那样惊慌失措。抓得快，审得慢，审了一年半才尘埃落定，是因为意见分歧。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嫌疑，不得不避嫌。可是抓都抓了，也很难避嫌。补救措施就是这一年半来的各种甩锅，再加上收买学术界的无耻之徒和弱智来诡辩，效果还是不错的。毕竟老百姓的大多数不懂科技，好糊弄。公布孙立军案的第三天，又抓了个前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，让人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一下子联系不到一块儿了。据早前传说，这个傅政华很善于三级跳，看风使舵，几年前就出卖了恩主周永康，一举成为习总的亲信，倒周倒博大将，怎么就牵连到孙立军案子里呢？估计这个傅政华属于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之辈，心思缜密，是查案子的好手，从一个小侦查员一路顺风升到了北京的公安局长。可是没背景，再往上爬就得靠厚黑学了，一不小心得罪了谁或者参与了谁，就落入了某个政变阴谋中了，可能还与孙立军有关，但也可能是孙立军在酷刑之下揭发的。据查，是在孙立军被捕后几天就被撤掉了常务副部长。孙立军毕竟巧妙地揭发了中共的罪恶，可以被人们原谅。傅政华靠扫黄打非破几个刑事案件，无法赎罪，被人们谅解。有他们两个的前车之鉴，据传说有个政法高官叛逃到了美国，而且不和被渗透的两大情治单位联络，同时习近平用职业军人替换了中央警卫部门领导，等等反常动作，都说明在中共风雨飘摇之际，人们藏在心底的良心和小算计，都可能成为引爆火药桶的导火索。纵观中外历史，一个国家到了内斗不止、离心离德、分崩离析的阶段，就是到了产生大变局的时刻。怎么变？各种可能性都有，每一个火星都有被扑灭的可能，也有引爆火药桶的可能，没有一定之规。唯一必然的事情，就是向着大家认为更好的制度变局。两汉变局到隋唐，宋元变局到明清，都是制度上的变化。现在又到了旧制度无法继续、新制度蓬勃欲出，并且阵痛了100多年的时刻了。这就是中国民主化的前景。